Nyangji chimbo zu den hi mi jiang zong ni mo no chimbo nga jia ta par ge de tang gong chang tu xin mo do dun ba tu ji jian la xiang zhe lu ma wi san ge qian ru nyang lai ge de gen de zong bo mo lu ma nan ba jiang zhi ji jie yin chen lian zhen zhe ba jiang lai mi jia la xiang zhe lu ji mei zong qian zong bo de la wan pan zo la ba san ji yun dan zo ho yi pan din zhong Rinpoche, Rinpoche Hordan Lamar Shyam Tsarulu. Qin Da Jia Wei Liao Li Zhou Bian Xu Kong Jie De Yi Qie You Qin, Wo Men Mei Ge Ren Yao Qiu Wu Shang Zhen Deng Jue De Fo Guo. Wei Le Qiu Zhen Deng Jue De Fo Guo, Wo Men Mei Ge Ren Yao Xiu Xue Da Cheng Fo Guo Zi Yin, Ye Jiu Shi Su Sheng De Shen Dao. 那么为了学修殊胜的圣道，我们前提呢要如理如法的听受正法，要发起大乘光大一乐清净的等起。那么我们开始继续学习前行引导文，再讲第二受心。讲受心呢，有缩端子受心和缩曲子受心。再讲第一个缩端子受心，缩端受心呢又分三个方面，七支三果、六勾以及五不去。那么第一个七支三果已经讲完了，今天继续讲第二。那么原文上这样说道：第二六勾者，如《声明论》云：“慢计无真心。”欲法不理求，外三即内熟，皮眼皆闻垢。于说法是思维，我生而起较慢。于法即死，不神正心，不理求发，性善外紧，无根内收。法起眼长，则起皮眼，此为六狗皆当端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缩断的第二个部分是学人自己心中啊六种不清净的状况。那么这里呢，按照释迦菩萨所造四明论所说，六垢当中第一个就是自己心中有较慢，也就是对于说法师思维呢，我比他更厉害，我的功德呢跟书生等等而生气骄慢的心。第二呢，就是无真心，就是指对于法和法师不生真实的信仰或者心受，它也成一种垢染。那么第三呢，就是不离求，也就是不利利的求真法。那么第四呢，就是外善，外善呢就是指心是善在外境上面。然后第五呢，就是内受，就是指这个根内受过度了。然后第六呢，就是皮眼，皮眼呢就是指时间延长啊，心里呢起了皮眼的心，这就是听闻真法事的六种垢染。所以呢，一意需要端处，如果没有端处的话呢，被这种垢覆盖住了自己的心，那么就没有办法领取到佛法的甘露，所以呢，一定要以端出他们，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是略说的一个内容。那么下面呢，进一步会讲这个六个啊，就是每个学生在如理听法等等的时候呢，需要端出的重要性，或者他的一些整理，对于我们做具体的讲解。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心里面想，我本人呢已经超过了这个法事，起了这样的一种慢心，就没有办法领导正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慢心很高很高，这样的话呢，内在心态呢比法事都高，那怎么到得进去呢？这个佛法的甘露没有办法倒进去的，所以呢，人人呢必须心态地下才有真法的进入，所以这个傲慢呢是最障碍到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其实第二呢，是不能发起正心，那无论穿什么样的法也发生不了任何功德。为什么呢？因为压根没有真正的信心， 就不会产生希求啊、恭敬啊、精进修啊等等。信心犹如种子啊，没有信心就像种子被烧焦了，不会生任何白发，是这样子。那么第三呢，就是没有希求。坐在讲法常说，就像一个花上的人一样，是一种没有信的人，那也没有办法产生教学上的利益。大家清楚啊，教学就是一种互动。那么这个师长传这个佛法，他是非常希望学生能够造法修行，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缘流头持操，而必须学生自身有非常踊跃的求取的心。由于他非常希求老师一教，他本人就会自取，而且呢，他完全纳受在自己内在的性上面。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希求啊，它就有取受的意向，或者就是缘起。那么相反来讲，不希求，那么说再多就像狗面前放青草一样，它不会受用一分。没有这个希求，那么一下的所有的一切的学法修法等等都不成立。比如时间学圈，如果有希求，在教的时候他希求了解心圈的方法，那么教了以后他希求能够实证到圈的境界。就像这样，我们学修内在性的发圈的时候呢，如果有希求，就会特别想求到最尊贵的修行之法，而且呢，在取道以后呢，还会特别希求付诸实践，在自身上修出这样的种种的功德，大成立国增德的所愿。那么总而言之，希求就是希身希现，特别向往升仙之道。那么从本法来讲，特别希求大圆满的前行法，认为这是修真性的前驱部分，有了它就能够顺利进入大圆满的真心修法上面。他对于前行特别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功啊，所以呢，在这个上面特别希求得到发耀，特别希求按这样修，打好基础，特别希求自身成为大圆满法的真实法器。那么有了这些希求，那么这个法就能够直接纳在自己的心上面。那么相反讲，如果没有这些需求，讲再多也不过就是听一些知识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从内心里面要需求这样潜心引导文所讲的大圆满潜心修法，这个非常关键，是这样子。然后第四就是这里讲心善外境，就是说这个心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在真法上面，所以呢不可能凝取到正法。同样第五个就是更内受，也就是说处在一种昏沉啊、睡眠的安寐的状态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呢，心中就现不出正法的意义，也受不到正法的利益。同样第六个呢，就是时间长了已经起了疲厌，那也没有办法再纳受正法。总而言之啊，自己心里有这些障垢，就会障碍受取正法的状态，所以呢它叫做垢染。就好比一个容器有很多很多物垫，那就没有办法装干干净净的甘露，或者说一个精致的面有很多很多障垢，那就没有办法显示出印象。就像这样，我们自己啊需要清洁心地，要去除这流中垢染，就变成了非常有吸收力的一个形象学，再去听正法，那么正法的甘露就能够充分入在形象学里面，而且呢从始至终发生极好的作用。这个问题啊，我想给大家讲个比较形象的譬喻，大家会了解。就想自己的肠胃啊很清净的话呢，吃一点东西就能够完全吸收到营养。如果自己的肠胃里面已经度化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染物，那吃再多也没有办法吸收。因此呢，首先必须要净除六种垢障，这个特别重要。 那是这样子。那这一章呢，就是从普贤上师口述当中六个，首先就是略略的讲了一下，而且呢，就是让我们认识要清楚这样的六个。下面呢，再进一步相比下，就是广说的方式啊，对这个六宗垢染做具体的一个讲解，让我们一一都正确认识，而且呢，一一的能够有方法对治，把它们清除掉。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下面就是开始普贤上师戒律尼格尊者又给我们做具体的详细的解说。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右主烦恼中慢己二者极难认去，当于自身镜像观察，自己愈是愈发，虽有少许功德，遂念我已有此有彼，特价之作，则不见计过，不知他得。故当端处慢意，常处背相。那么一次呢，在中堕的这个烦恼里面，骄慢和嫉妒啊，是非常难以认识的。所以呢，要在自身上呢，仔细的观察，要认真的反省。如果自己在佛法上面、世间法上面各有少许的功德，就想我也是这样的，或者想他有什么我也有什么，这样特别之作的话呢，就见不到自己的过失，也不知道他人的功德。尤其在学佛法的时候啊，以为这个法师不过如此啊，我也有这样的功德，为什么我要听他的呢？我为什么要复收参禅呢？那这样的话呢，就绝对见不到法师的功德，而且呢，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也就没有办法受取佛法了。甚至呢，以为我比他更信更好，那就根本没有收教的机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相信，只要被这个慢心障住了，那就根本看不到自身的缺点，自身的过失，也见不到对方的优点和对方的功德，那么这以后就不会产生心性和恭敬心等等。所以呢，无论听多少佛法，都成了他发起骄慢的因素，而且呢，会造着非常大的罪业。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法和法师不恭敬，是失坏一切善法的根本。这种骄慢状态会沉没法故，你暂时有功德也会因此而丧失，没有的功德也不可能升起，所以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是这样子。所以呢，必须要在听法的时候呢，清除这个傲慢的垢障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若无正行，则觉入法之门，故于正心思想之中当持不退之性。那么其实第二个呢，就谈到这个心性，大家也清楚，经中也说心为道源功德母。那么意思呢，有了这个心性，才会真正发起娱乐，发起恭敬，发起精进等等。所以大家需要记住，是以善行说，以心为受，而且解脱的无根也是以心根为受的，它是开端，它能够打开一切功德之门。如果没有信心，那就已经断掉了入佛法的门径，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真信的思想当中，也就是说静心、欲心、戒心、不退心里面要持不退心。那么大家一定需要明白，法道上的事情都有很重大的关系，就好比世间已经定了母子关系是不能变的，或者呢伦理上的夫妻关系也是不能变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出世间佛法上面有佛法的受收，你受过法恩，或者你要学佛法，这条路就如同皈依那样，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我们对于佛法，对于这个法师的信心，永远不能退的。 因此呢，要吃的就是不退行。相反来讲，一退了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在信仰的原则上不能有任何的变动，哪怕断头也不能退失。所以呢，这里全道确认一定要吃一个不退行，这是重中之重。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三个问题，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历历求法为一切功德之益处，古有上中下三等策略，而有上中下三品求法者，若不历历求法，则以真法根本不能成就。如世人口语意云，法非事有，轻者得大。那么意思呢，第三种垢染，那就是对真法不希求。这里从真面反面来做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真法历历寻求，这就是一切功德的益处所以就是由学人心中上中下三种策略或者希求的程度判断为上中下的三种求法者。如果上中下三品的历历细修都没有，那根本就不算是求法者。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对于真法根本不能成就的。就像世间口语所说，法不思思有物，精进的人就得到大。所以呢，需要明白这个佛法谁都可以修，就像大海的水，谁都可以应用。有需求的人就应用的多，按照你的这个需求决定受用的大小，得利益的大小。那么其中上等需求就得上等的利益，中等需求得中等的利益，下等需求得下等的利益。如果压根没有需求，就压根得不到任何利益，连一点想阴碎的娱乐都没有，当然就丝毫也不会应的。而有希求，它会尽量应；希求大，它会这个常应。为什么呢？因为法是公有的，谁都可以学，谁都可以修，精进的人就得到大利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佛法讲的太正式、太棒、太有好处的一个法，就是这个真法。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像顾大的那样，要有一种稍以自足，然后呢，他重中自重，唯就放在这个学修佛法上。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大的、小的，上课、辅导、看书啊、研讨佛法的时候呢，关键这就要撤离自己，一定要有真实的希求心，一定要历历希求真法。这一块不能欠缺，而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反省，必须要实际行动上有意义的吃苦的状态，求法得到成就的功德，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我等大师为求得四句法鼓，于自身上万柔成丸，自浅登心，即身跃入火坑，又以身上钉、前铁钉等，以百种难行之门而求亲法。古汝颂云：终于获具道人以自曰，乃至去世任亲求真法。那么这里在于那个尊者在引用本师释迦佛因地求法的例子来启发我们，让我们要精进，有意义的吃苦的基础上要修行。如同这个先一君所说，释迦牟尼佛因地为了求得四句法，他在自身上万柔成丸，然后呢放置等心，以及呢身体跃入这个火坑当中，还有呢在这个身上呢钉、前铁钉等等，以各种难行之门来求法的。这些在这个先一经里面讲的，而且先一经的第一篇已经做了详详细细的解释，所以呢我今天这里不再重复，大家应当去看先一经法本以及先一经的讲解等等。因此呢，就像这个 二十四元颂啊，由这个法寺啊，由这么一个宗教方面引导的论，这个叫二十四元颂。这个里面就说到，纵然遇到火海，道的利刃也要越过，乃至死亡之间要寻求正法。哎，这是一个最大量的描述。如是要有大的利利求法，不顾一切艰苦寒热担当，这才是对了。这里所讲的利利细求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外三的这个问题。对于以下引导问的含义啊，我们要分四个方面来记入啊，也就是产生四个方面的正确的认识。第一个呢，就是外散的体性；第二个呢，就是外散的种类或者差别；第三个呢，外散的过患；第四个呢，发起端出外散的决心。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外散的体性，就是指啊，六识向外发散，坐在六尘的假象上，没有住在正法上面，这就是学法不干净的心态，这个叫做外散的垢染。换一句话来说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六识坐在其他虚假的镜像里面，那就没有办法住在佛法上面。那么以这样不清净的心态，不可能住持正法，不可能修持佛法，因此呢必须净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外散的种类或者差别相如何呢？这个呢可以分成两段来说。首先呢，要了解五根是向外坐在无尽上面，也就是眼识作色，耳识作声，鼻识作香，色识作味，身识作触。特别是第六分别意识坐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音香境上面，也就是第六分别意识充满了幻象能力，会坐在过去的音香境上，也会坐在现在的印象境上，还会坐在未来的假象境上面。这个心落在这里，就成了外散的障垢，这个形态发展堕落，就成了受持正法的障碍。大家需要明白，认的这个幻象能力很强很强，可以坐在那儿打几个小时的妄想，有时候呢不断不断的想过去，有时候呢回想未来，有时候呢对这个先前的事不断不断去想。那么这样一想，内在的心就散乱了，根本不住在法上面，最后这个心态就非常杂乱。还有些人呢喜欢闲逛，到这个鱼乘的海洋里面，眼睛喜欢作色，耳朵喜欢作声等等，心也是一下子就乱掉了，处在非常杂乱的状态当中。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呢受正法的违品。尤其今天物欲非常这个增盛，各种各样的杂染经诱惑六识在镜像上面当作狂奔，增上它的力量，导致呢没有心力住在正法上面。所以呢，对先进人类来说，这是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障碍不消除，那这个学法修法就只是儿戏而已。那么第三呢，要知道外散的过患，只有对它有深刻的认知，才会下决心端出外散。尤其今天的人不愿意听说教导，必须通过自己励志的奋心，一直到资金肯承认的时候才会转弯。所以呢，很多人不断不断往愚蠢的海洋里面跳，唯恐陷得不深，这就是非常可怕了。我们要从中看到这个形式是散在外的六尽里面，这就是一切轮回迷陷的根本，也是呢一切苦恼的根源。由此发现这非常危险，从而呢回心转意，切不可听从现代邪说的蛊惑。实际上大家需要明白，现代人一味的幸福快乐、生活意义等等，无非就是一种散乱。但是呢，人们连最初步的发现
都不认识，
非常愚昧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深刻洞察到这个现象的本性、它的作用以及导致的结果等等。有了全盘的关照后，一定会在自己的观念上有极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观念一变了，这个行为自然会转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跟过去的想法完全不同，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现代生活，感觉就只是一个苦海，自己投入进去绝对会葬身其中，万劫难以挽回的。那么在这以后就要发起断除外善的誓愿，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戒断这种错乱的行为啊，是这样。那么这一章总的我们说到以四分一来契入这段法语。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于外六根经其始持散，是乃一切轮回迷现之本，一切苦恼之源。譬如言是作舍，则如恶事等下；二是作身，则如受遭猎杀；鼻是作香，则如封闭化弄；色是作味，则如欲作铁钩；身是作处，则如象限于力。大家需要明白，内在形式啊，此三在外，那就是轮回一切迷现的根本，也是那一切苦恼的根源。打个比方来说，岩石坐在舍利，就像鹅是在灯里一样；二是坐在深层中，就像这个兽被猎人宰杀一样。那么这个闭室坐于象层，就像蜜蜂闭在花笼里面一样的。同样，这个色是做了卫生，就像与作为铁钩；然后呢，肾是做处，就像这个大象啊陷在淤泥里面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这一段的内容呢，应该需要各个方面呢观察清楚，要抉择清楚，然后呢，让自己的心里面完全就是啊明白，要认知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这样六根基一现前啊，这个六识一散乱，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是完全是修法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违背，严重的一个障碍。我必须要断除外善，自己有这样深刻的一个认知没有产生之前，必须要思维，必须要抉择，必须要啊一一的观察，要抉择它的种种的过患等等的问题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要继续观察，也就是说轮回错乱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同样要观察一切苦恼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着相而来，没有别的。那么种种外相都在因有认，一切生死的根本，一切苦恼的来源，那就是自己的心作取外相而被宰杀。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它就是发生一切祸患的根本处。这个比喻很好，人经不起诱惑，外面的显现的经似乎实有，而且呢那么的好，这个妄事就坐在上面，结果在这里面就被魔王给诱惑了，自己就葬身在这些鱼层里面了。这都是呢，这是我们是怎么样迷失掉的，怎么样出现呢苦的轮转，怎么样被魔王给逮住了。那么这里很形象的比喻就说，譬如婴幼废恶，只要以他最贪着的光色作为诱饵，那么这个废恶一见到觉得那非常好，自己就飞了过去，结果呢马上就葬身在灯火之下。他感觉这是好的，实际是个陷阱，是他丧命的一个根本。那么同样的，耶稣听到琵琶的声音，觉得这非常美妙，他以为这是最能使他得到真实安乐的，所以呢一直坐在深层上面不能离开。他没有想到在深层后面猎人的墙啊已经对准他了。那么同样，蜜蜂特别喜欢花香的气味所以呢他也经不起诱惑，他以为那里有最好的东西，这种迷人的幻象使得他遭到 灭顶之火。他压根没想到那是个陷阱，直接就奔赴进去了，结果呢已经陷入了花笼里面飞不出来了。那么这个时间已久，就避其甚望。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他在里面得不到空气，那么憋了气就倒在花蕊里面了，那肯定就是会死亡的。那么同样，这个鱼摊着这个喂餐，钓鱼的人用钩子钩住这个诱饵，吹钩三次，这个鱼感觉这有个很好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个后面就是伤身之祸，他径自奔赴过去咬，结果就被勾走了。啊，那么同样的，大象弹着这个触秤，他看到前面的泥非常软，就想让自己身体跟他接触，结果啊，沉重的大象的身体啊，直接陷入淤泥里面了。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在所谓美妙的无欲后面有置人死地的一个陷阱，而且它就是埋葬我们发生毁灭的一个根源。因此呢，这个叫做一切苦恼之源。佛在《楞严经》里面说了两个根本，一种是说生死的根本，以攀缘心为自性，各种色声香味触无语的妙境都在诱惑我们的心，我们没有看清它幻象的本质，以为那里有示意，直接奔赴过去，结果就陷溺了。从这里就出现了生死，已经上了生死淹没的垢了。那么换一句话呢，说你本人一坐相就已经陷入生死圈了，所以呢它叫做迷陷之本。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讲一个文法规律，这是讲生死的一个法理，自己在给你指示什么是生死，怎样的清净涅槃，就是在经面前你不能动心，不能坐相，一定要保持清醒。如果你知道了，他对你无利无害；如果你不知道，你上当了，而且呢被他所诱惑，自己就陷入生死当中了。那么这样了解后呢，我们无论是在听闻正法、说正法、修正法，任何的时候，就要知道我现在是随身本性之道，我修大圆满就是要还归本性。如果我在听闻正法、说佛法、修佛法的时候还执着虚假的外相，那就完全是背道而驰了。总之要知道，面前现的相都是呢虚假不实的，前无实缘作镜像，吃散在这里面就是生死的根本，或者说从这里发生了苦苦、坏苦、辛苦等无量诸苦。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就是说啊，你本人原先欠的色身相为处无欲，起了这个贪嗔造肺腑业，就直接堕落三恶趣，造成苦苦。那么你原先欠的美妙的无欲流程，那么心里就想，我通过心善来获得，结果以这个贪欲心会让你出现坏苦，也就是会迷在暂时出现的乐受里面，结果它成为后期变坏之苦的根源。还有以我之安住在于此里面，会变起厚厚的无趣因，结果在这个潜流当中，一切刹那都是苦因，这个叫做行苦，因为都埋着苦的种子啊，是这样子。那么像这样，我们就是在镜像上起了执着，才起惑造业的。如果镜像上看空了，有什么可执着的呢？那就熄灭了苦啊，也就换归本性了。由于你以为外面有镜，你的心才不得停息，一直有向外追求的心。那么这个心停不下来，它会不断不断地造作生死的业，因此呢，它成为一切苦恼的根源。相反来讲，你知道这个心是虚假的，那么内在的心歇息下来，就会还归本心。那么这里普贤上师说啊，迷陷自本是说我们就是从这个出来的， 大家需要明白，迷线的这个迷就是错乱，自能说而去。如果你学过这个变法发心论、等论点或者金刚乘的教义，就知道迷线自本是本乃无二，忽然生了一个妄见，这个叫做妄识，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就叫做能见分。以这个妄见就感觉面前好像有个镜的存在，这实际就是内在心幻变出来的个假象，心外没有真实东西存在，结果就立了一个境界分。那么这样就出现了能说，这个叫做迷现。如果还在加强这个习气，就会在过位再次掀起能说二去的妄现，辗转不断的，我们不能再加深这种错乱。因此呢，一切事要戒断外散的心，也就是向外诸求的心，或者成为攀缘心，这个一定要戒断。戒断外散的心很重要，没有清除掉这个的话呢，最大的魔就在你的六识上面，就在外散的心上面，这是非常可怕。你要相信这个金刚句啊，这里普贤上师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一切轮回迷现之本呢，一切苦恼之根源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按照佛一教经所讲的，稍于自住，不外散，不去散乱，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里根本的我们的问题上面在自治，然后让我们清除这样的构障，否则我们内心清净的、干净的秀发是没有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明白。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其余又有水过去吸气而视察，以为乃烦恼之降因，原现在镜香往分别，是等以前随于温朔观修真法自私细节当断。那么意思呢，这个说过了前无失外散与外境以后呢，这里继续自私第六分别意识怎么外散的，那这个就更可怕了。它是缘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相境而散乱的。第六分别意识的境就是色身相为处法当中这个法尘不是色身相为处无尘。那么它以分别为能识，那么它打妄相的空间特别大，会想着过去的种种事，会应接未来的种种事，还会对于先前的境起各种的分别，这都是第六分别意识的作业。如果第六分别意识没有受耗，就会着在发生的因相上。其实这里都是呢虚无所有，什么也没有，但是就在这座一个假象因相上面。大家需要明白，发生之时之现的一个因相一无所有，但是实践人们持密的时候，就一直圆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境，不断不断的散乱。这也是一切迷现的一个根本，也是呢发起一切苦恼的根源。人没有这些分别，就不会苦了，不会造业，不会起烦恼，不会有无量无边的苦患。这都是呢由第六分别意识首先起分别念，之后呢引起了各种的执着，然后呢内在的心就交织在这股筋头里面，一直拔不出来。这就是自信的利用和无明的结合，结果就变成了一种错乱的力量和一种特别虚幻的妄知苦恼的一个受用。这都是呢众生一念迷失而陷在这样自苦的境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窥破自己的心，它是怎么样流落生死的呢？首先说它随着过去习气而失常，也就是说曾经经历过的种种事会熏下种种习气，这里的习气啊，可以解释成当作过去的习气，随这个习气的视察，就是不断不断的想过去的事，分别计较不已，这就是现在相应里面是一种病，它让你远离正法。这个就需要明白随过去习气而视察。那么这个随过去习气而视察，这个习气啊，这样也可以解释，也就是说过去的习气烦起来的时候，你又会随着它去视察，想这个想那个等等，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这里说的第二个就是与未来烦恼之降因，这个呢也可以做两层解释。 就是说在经上解释就是根本没有发生的未来事，自己的心呢去有意义的去怨屈他，攀缘他，想象自己未来将成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从经上解释的。那么从内在心上做解释，就是自己的心去应接未来的这个烦恼，原作未来的经犯动恼乱的，这个叫做未来的烦恼。本来你写下来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呢一想到未来，有时候充满了贪欲，有时候充满了想象，有时候呢充满了担忧，有时候呢充满了执着等等，而这都是呢原作未来经有苛重的烦恼。那譬如对于这个竞争对手，一想到我将来可能会被忌掉，就一种担忧，或者想未来会如何如何成功，又一种贪欲。那么以这种过度贪欲的趋势以及过分的自我执着，他会想未来我会多么成功，我会做到什么天王，做到什么富豪等等，那么这些全都是沉迷未来境的烦恼。本来现在为这个未来的法一无所有的事情，就是由于自己的痴迷触动去应接这些，才会幻想不已。所以呢与未来烦恼之降因也这样两个层面来需要理解。然后这里又说到原现在镜像妄分别，啊，就是说原现在的镜像起苛重的杂念，起苛重的分别。现在的镜像也如同幻视一样，因缘和合的时候会在我们心前出现错乱的一个镜像，啊，就像一艘安雅研究的这个因缘当即在空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信息或者是两点，而这显然就是错觉的一个镜，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些镜像都是呢由于错觉的力量无而幻现的，这是一种病相。但是我们的第六分别意识已经成了病态，不认识这些假象，还不断不断的在这个上面妄加分别。如果有了个真实的东西，你可以分别它是此是彼，但是没有东西你还在不断不断的分别，就很荒唐了。譬如眼前出现一个十女儿的假象，但是呢十女儿没有这个儿子，可见十女儿是没有的，而你却在不断不断的分别他多么可爱啊，他和我有什么什么关系啊等等。那么同样这世上的一切的清净都想这个还是渗漏什么也没有，但是实践人们痴迷与幻象的时候会不断不断的分别，啊，那么总而言之原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分别都是一种病态，我们不能去发展它。如果川西的西气盛呢，以这个妄想的力量呢自会加重错觉，所以这里普贤上师说它叫做迷现之本啊。而且呢由分别引起种种执着，以执着呢引起种种痛苦，所以啊它又是苦恼之本源啊。我们试问一下，就是说一个无性的木头人，他跟这些东西会起分别吗？他有什么苦恼吗？什么也没有。那么再说出世间法成就的这个圣人，面对这些境的时候见而无见，心根本不会附着在这些上面，哎，就像这个幻是明知都是幻象，不再做分别一样，那有什么苦呢？哪里会再次出现错觉呢？但是如果你的习气不断不断的熏习，不要说白天梦里都会现各种的像，这都是那以习气的力量自然变现出来，这个就叫做迷现之本，都是那折障我们本面的因素啊。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修学大圆满，从潜心进去的时候要一路随顺幻贵本性的法道，不能再痴迷在苛重的幻想里面流连忘返。所以呢所谓无始劫来生死本，此人唤作本来人，而这个生死本就是指我们自己的第六分别意识，我们以为他是真正的自己，以为在这个里面得到了真正的享受，特别一次的就被幻象骗走了，然后呢就在这里面迷失了，不断不断的生死不已， 这是我们最大的过失。因此呢，下面说到啊，以上这个五十作于无尽，六十作于善事的发生经，这一切无论是在听闻正法还是讲说正法以及观修正法等等任何的时候都必须端住。换一句话来说啊，你的心不能沉溺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它是非法的道，我们应该一心住在自戒或者见戒因之成佛的法道上。而所谓的这个成佛，就是还归本性，直接就是自下给你自视，让你见到自信的本来面目；间接就是逐渐修行，去掉一重一重的颠倒错乱，使它越来越趋近于先见本来面目。我们要走的路就是大圆满的前行和大圆满的真心。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再去追逐这些虚假的凡尘呢？这是无量的衰损呢。我们本来住在大圆满当中，就是因为这个因素而完全迷失掉了，所以它完全跟我们的法道相违。因此呢，这里注释再再强调，无论在听闻、讲说、观修等任何的这个时候啊，六识缘六境的错乱一概要断掉，否则你是没有机缘修大法的。这个金刚句的内容一定要从内心深处，首先要抉择，要理思路，然后正面反面从各个方面明白以后啊，的确普贤上师太不得了了，每字每句啊加起来太大了，完全打动我了，完全就是变质佛陀在引导一样，他的一切之智的智慧就在描述我自己的身心状况上，非常不如法的，或者非常颠倒的，或者是非常散乱的，或者就是受持正法最大的障碍、最大的违缘，一都给我指示，让我断除，而且必须要断掉，否则你没有机缘修大法的。包括这个修大门前心法，没有断掉这些是没有因缘，连优质优量如法的修行都没有办法。哪怕就是一堂课讲的人讲，听的人听，或者你打一坐观修法的，这个机缘都没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大家缘真法要好好修学，一切可以放下，就不能放下缘真法修学的这个问题啊。今天前心的课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们为了大家修心很顺利，成就能够放下世间的种种的散乱心和颠倒见解，为这个做普解回向，请道门念普贤宣品。
一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病，生老病死由我道，愿度有害诸有情，愿我生生与Thank you.